呀，我今天要讲的事实上不是单单讲家庭专题，今天的题目是家庭与宣教，就单单在这个方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家都能够合他心意。我希望我能够站在旁边，可以吗？这样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。这边可以转移吗？可以吗？
可以用这个麦克风。
我要看到这个。
这边可以看到。
可以看得到。好。
有阳光。
好。呀。好，谢谢。我一共只有几张的这个 PowerPoint， 但是这几张呢就是我的大纲。那这个大纲是我的 Better Half， 我的丈夫所做的。不但他帮我做，而且他帮我放，所以他叫我不用紧张，他知道我要讲什么。我们讲到宣教，一定提到主的大使命。主的大使命记在什么地方呢？记在什么地方？呀，马太福音28:18-20，这是一个标准答案。虽然全本圣经都有主的大使命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放在这边，在我们还没有讲这个宣教的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先把主的大使命来思想一下，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，然后你读的时候用我们的思想，就是这里面到底包括些什么，到大使命到底神向我们讲了什么，我们一起的来读。好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们再三的来读这一段主所颁布的大使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越读越丰富，越读越感到这个使命的重要。在这里呢，我很简单的看到在主的 这短短的经文里面，它包括了三方面。第一个就是主的宣告，这位主耶稣，这位主耶稣，这时候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得胜死亡的主，他是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主。这位主，他来到他们的前面，对他们说，这个他们是谁呢？他的门徒们，对门徒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是第一项他所包括的内容，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所给我们的一个最伟大的宣告。在我历史之中，古今中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发出这么伟大的宣告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，而这个伟大的宣告就带着他的权柄，带出了他的能力，是这样一位主向我们发出使命。第二部分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最神圣的呼召，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严肃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在第二段里面说，所以要怎么样？要去。我想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大部分有心的基督徒，大部分的真基督徒都会愿意去。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那我们整天在唱这首诗歌来布道，那个时候都是叫人来来来。但是等到我长大以后，我越来越发现主是叫我们去，去做什么呢？叫万民做门徒，这个是何等严肃的使命，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，来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何等神圣的一件事。这个是第二部分，就是这个使命要我们做的。那么第三部分所包括的，我更加觉得这是一个最宝贵的应许。他给我们使命，他要我们去做这么伟大的工作，这么神圣的，这么严肃的工作，但是他没有叫我们单独的去，他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安慰，那个安慰也是一个最温馨的鼓励。他是说，凡我所吩咐的，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后面最后一句话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宝贵不宝贵？是这一位主，满有权柄的主，这位发号施令的主，他自己说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而且是常与你们同在，不是一次偶然的同在，是常常的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何等的安慰，何等的宝贵。每一个宣教士，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权柄的呼召，这样神圣严肃的呼召，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安慰、鼓舞、劝勉、保守，我们走不出去的，真的走不出去。没有一个宣教士敢说我能宣教，我今天还站在宣教的地方是靠着我自己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55岁的时候，当我们已经做学生工作，我们也牧会了18年，但是我们两个人就在想，主啊，你还要我们做什么？眼看着教会已经蒙你赐福，从100多人现在已经1000000人，主啊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我们两夫妇跪在神的面前，主，求你指示我前面的路。我们同心的祷告，我们都感觉到神的呼召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非洲。我的先生李修全牧师就说，你不要想到那么远好不好，我们还是到泰国就好了，泰国我们已经去过了，比较有把握，而且那里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，也有教会。我说我的负担就是非洲，我已经读了很多有关非洲的书，我觉得非洲最适合我们。哇，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有心宣教，但是呢，去的地方意见不同，我们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，最后神带领我们在55岁走上宣教的路。这条路不是容易走的，我们发现自己何等的卑微，我们也发现自己何等的软弱，但是25年了，一转眼80岁了，我们还活着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每一次回到我的母会波士顿教会，他们说，怎么样，你好吗？我第一句话就说，感谢主，我还活着。真的，神保守我们，照着他的应许，到如今他还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家庭与宣教，这个是一个我们心中极其有负担的一个题目，家庭与宣教。宣教绝对不是一个人去的，是一家人要去。宣教不是丈夫一个人去的，是夫妻要去，不是妻子一个人走的，是两夫妇携手同行。 走这条宣教的路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提到家跟宣教是有密切的关系，家跟宣教有密切的关系。神是一个看重家的神，家是从神而来，家是神所设立的。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早已经家的原来的那个意义已经被破坏，破坏得非常的可怕，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神对家的意义。我们就下一张图呢，就讲到家是神所看重的，是人人都要尊重的。每一次当圣经上讲到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不是讲你当信主耶稣，他说当信主耶稣，下面说什么？你和你一家。神是要我们全家来信主，全家来归主。但是接下来不仅仅是全家的归主，神要我们全家的侍奉。在约书亚记24:15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，也就是神的仆人，当他摩西他一直带领以色列人到老的时候，他把棒交给一个年轻的约书亚，而这个年轻的约书亚呢，他经过了许多的战争，把以色列人带过了约旦河，带进了迦南地。到后来他快要去世的时候，约书亚110岁，这样一个老年人，他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，学习迦南人拜很多的偶像，他们的心已经完全的远离神。这位老年人110岁的约书亚，他就把所有的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，他说我呼天唤地的来向你们，你们要选择哪一个神，你们就自己选择吧。至于我，下面说什么？我和我家，他不说至于我，我就选择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，好不好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这次很感动，很感恩，因为很不容易，就是我们三对夫妻，我们一家的这个很亲的亲人一起来到这个我们的夏令会。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家这么蒙福啊，为什么能够一起来侍奉呢？不要忘了，我们的爸爸，我们的母亲都已经埋葬在波士顿教会的墓园里。当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她只有78岁，我们何等的不舍。当她去世的时候，我们在想墓地上的墓碑要刻什么字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说法，6个孩子，5个女的，1个男的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意见，想到母亲就想到许多很了不起的话。所以呢，那个墓碑还不能决定到底要刻什么。突然之间，唯一的媳妇这个林静芝呢，这个姓林的在李家就发言了。啊，我想到我们家全家都信主了，现在爸爸妈妈离开了，爸爸在，妈妈离开了，妈妈的墓碑要写什么？我们这一家是爸爸妈妈带出来的，所以我建议就把约书亚的这句话放在妈妈的墓碑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买墓地的时候，就已经讲说买一块墓地可以买2个人。那我们是为父母是买，虽然父亲在世 就帮他先买了两块墓地连在一起，所以可以埋四个人。所以我们姓李的这一家呢，至少有四个人将来都埋在这里面。那这四个人是什么呢？都是信主的人。这四个人一家人都愿意来侍奉神的人。所以我说，我建议我们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不但是我们把中文放在上面，我们还用英文放在上面。为什么呢？想到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，说不定他们不认得中文字，所以跑到了这个曾祖父、曾祖母，或者是曾这些这么老的人，他目的就是说，哎呀，看不懂，所以我们特别用一行英文字，把这个 "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, we will serve the Lord. We will serve the Lord." 全家侍奉主，这是何等的美！这是神的心意。那我今天呢，特别是要讲到说，在这个家的侍奉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家最简单、最亲近的家的成员是谁？就是这一对夫妻，对不对？是这一对夫妻成立的家，所以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。有一次，我听到我所佩服的这个迪然姐妹她的讲道，她是我很佩服的这个一位师母，她那天的讲道把我吓了一跳。她在台上大声地说，如果你们的夫妻关系出问题，你们夫妻不和睦，如果你们夫妻不相爱，请你们不要侍奉。我听了我就吓了一跳，我说这么严重吗？但是等到我们去到宣教的工厂，我们更加发现这句话的真实。夫妻一定要同心，要一起来侍奉。所以 我在这地方特别要把这一个题目带出来。那么 在这个宣教上面呢，家的重要，第一个，对近处来讲，我们下一章，对近处来讲呢，家是 福音的灯台，家是福音的灯台。对于这个远方来讲，家是宣教的基地。那么对于神国的工人来讲，家是孕育宣教士的地方。我现在从第一两这三方面，家是福音的灯台。对于近处，你想在近处附近的邻居，你们的亲戚到你们家来，我们这个基督化家庭，刚才我们的祷告里提到基督化的家庭，我们这个属神的家庭是一个福音的灯台。因为当他们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感受到这个家的气氛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家充满了爱，这个家彼此讲话的时候声音是温柔的，大家的态度是祥和的，对不对？到基督徒的家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当他们进来你的家的时候，立刻就会受到吸引，他们会羡慕这样一个融洽的有爱的家，何等好啊！哎呀，我何等希望我的家不要整天有吵架的声音，像他们家里都是彼此讲话那么亲切，彼此相爱，多么美好，就会让附近的人家就成为福音的电台，这个福音的这个灯台，这个灯台的光照到他们的心，灯台的温暖也温暖了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在那里羡慕，在那里渴慕，他们也盼望有一天 他们的家是这个样，所以他们吸引基督徒，基督徒吸引慕道朋友能够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的家是不是福音的灯台？福音的灯台。第二呢，对于宣教士来讲，对于远方来讲，家是宣教的基地。当宣教士离乡背井，被差到远方，到那些落后的地区，到那些不认识的人，不认识的民族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些宣教士非常非常的孤单。他们在海外，他们在深山，他们在荒野的地方，第一个感觉，我好孤单，我好想家。在外的宣教士所想的就是自己的家，一个是自己的家，另外是他属灵的家，也就是差派他出去宣教的那个教会。他想的是他自己的家，他想的是差派他的教会。我相信我们教会都有差派宣教士出去。要记得，远方在有人在想你，远方在想这个家，还有一个家就是差派他的差会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就好像戴德森他的经验，差派他的差会完全不管他，他在海外甚至到了一个没钱可以用的地步。所以差会、教会跟自己的家，在对于远方的宣教士，那是他的基地，那是他心所念的地方。第三呢，对于神国的工人，神的国的工人太重要了。有许许多多神国的工人是从家里孕育出来的宣教士。这个孕育这个词，是我想了很久，我说家里栽培的是培育出来的，不对，我觉得是孕育。孕育是什么意思呢？孕育不是一天就生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孕育就是慢慢的，孕育是点点滴滴的，孕育是逐渐的，是慢慢感染的，由这个家庭把这个孩子感化过来，感化成一个完全信主的人。所以家是天国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孕育出来的。请问我的家有没有在孕育神国的工人？家的重要性，神所要重用的是我们的家。那么我下面就要让大家一同来看，从教会历史2000年的基督教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是怎么样改变。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到我们自己现在是身处哪一个时代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时期。四个时期呢，第一个时期，这是我最简单的把2000年可以用3分钟5分钟讲完的，不是非常长的历史。2000年很长，但是我把它浓缩成非常的短。第一个时期就是初期教会史。初期教会史呢，我把它归了30年到590年，因为真正从历史的研究，主耶稣不是在公元1年，主耶稣是公元30年到第世上来成为神的儿子，到世上来传福音。所以初期教会30年到590年，这个时候整个基督教教会的光景，用两个字来描写：苦难。如果你喜欢读历史，喜欢读教会历史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发现初期教会那500年，你要做基督徒就是准备让你的头搬家，不容易， 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时代要人拜罗马皇帝，罗马皇帝就是神，但是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就不愿意拜。好，你不拜把你下监牢，你再不拜不肯改变你的信仰，那就用火把你烧死或者斩头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神所用的工人是殉道士，为着信仰把命放上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，五百年过去了，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时代，这中世纪的时代。这一千年，从五九零是什么年代呢？就是天主教第一个教皇在位的开始的年代，五九零，一五到一五一七年，一五一七很出名的年代是什么？马丁路德改教的年代。所以这个一千年呢，我用黑暗来描写这一千年。如果你喜欢读历史，读到这一千年的时候，真要掉眼泪。你会发现基督教竟然变成那么黑暗的地方，教会竟然变成如此的败坏，如此的一个罪恶的地方。所以用黑暗来描写那个时代，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教皇，教皇就是神的代表，但是他可以同时两个人都说我是教皇，然后彼此攻击，你不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。两个教皇已经受不了了，竟然也有一段时期三个人说他是教皇。所以这个教会已经到了非常黑暗的时候。那么在这个时候还好还有一些小小明灯，就是有一些修道士，他们不愿意接受天主教要靠行为得救，除了靠神还要靠行为得救，你要捐越多的钱你越可能得救，你的父母也可以从地狱里面跳到天上，只要你捐多点钱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一些不愿意跟随那个错误的信仰而去山里面修道，他们就是读圣经，他们抄写圣经，把宝贵的圣经用手把它抄写下来，保存圣经。那么这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呢，有神所用的人是那些修道士。那么第三个时期就是两百年的改教时期。这两百年的改教时期呢，从一五一七到一七零零，这是一个大约的，因为那个改教的过程很复杂，很不容易，所以我就给他一个整数。那么大约两百年的时间，那这个时间，这两百年，基督教他给人所看到的是复原。很多人把改教时期叫做新教，把它改成新教，我不赞成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好好的读历史，他们不是改成一个新的新教，他们不是改成新的信仰，他是回复到原来耶稣所教导的，所以他们是复原的时期。那么在复原的时期，他们回归到主耶稣当日的教导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这两百年，好多好多非常非常伟大。我每一次读到他们的故事，读到他们的传记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真的是觉得太伟大，太了不起，把一个扭曲的变形的教会要改回到神原来的心意，那是非常的难。马丁路德已经了不起了，他的改教已经不得了了，但是呢他还算保守，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的神父之一，他是在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，所以他才可以读圣经，他读圣经他才发现原来 我们平常所讲的是错的，跟圣经上不一样。那么他改教就把好像一个人把抽屉打开，他看到哎，这个不对，他就拿出来把它丢掉，再拿出来一件丢掉。这是马丁路德的改教，就他写了95条罪状，他就一样一样改。但是等到加尔文，哦，他就更厉害了，26岁。他把基督教信仰写得非常的完整，那个时候大家都佩服这26岁的年轻人。但是他的改教就好像把那个抽屉打开来，他发现这个也腐烂了，那个也腐烂了，这个都错了，他把整个抽屉拿出来全部倒掉，重新开始。所以加尔文的改教是更加进一层。那么这200年又过去了，我们就看第四个时代。第四个时代呢，是从18世纪1700年一直到今天。那么这个时代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，在教会历史上叫做近代史。在这个近代史里面，我们看到因为错误的信仰改正了，所以需要出去传福音。本来那个时候信仰越来越糟，越来越腐败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太去注意传福音。但是等到复原了，回到了主的教导的时候，就开始教会扩展。所以扩展就是这一段时期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活的时代。我们抓住我们自己，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在这个时代是教会要发展的时代。所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哪里？传到地极，一直传到地极，从耶路撒冷开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路撒冷，就是我们的家，从我们的家一直传出去到地极。所以在这个到近代呢，已经300-400年了，神要用的人，宣教士。今天神越来越多的要呼召宣教士，因为主耶稣要再来之前，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，神要用宣教士。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活的时代，也看到我们该有的脚踪。那我接下来就要写，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谓我说我在读教会历史，发现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神重用的仆人，他们从小都成长在敬虔的信徒家中。敬虔的家，我们的家敬虔吗？那我第一个要讲的也许大家很陌生，他的名字叫清晨多夫。这个呢 Zinzendorf， 我们用英文来拼就这样念哈。他不过活60岁，但是这个年轻人呢，是生长在一个贵族家庭，奥国的贵族家庭，所以家庭的地位非常的高，他们家的地位非常的高。但是他的爸爸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家的朋友都是一些爱主的基督徒，所以这个小孩子呢，住在那种非常豪华的房子里头，他常常从他的房间走到客厅，就有一段长廊，在长廊上面呢，就挂着一幅漂亮很大的一个名画。那么这个名画呢，他每一次经过，这个小孩都会停在那里看，因为这幅画非常吸引他的眼睛。在这个画上面画了一个十字架，上面画着一个人钉在上面，而且有血流下来。尤其他每一次看到那个图画上那个钉十字架的人，在他心脏的部位，那个血从他的心上胸口流出血来。这个小孩子他本来是小小的小孩，他起来说父母已经跟好朋友在客厅谈世界上的这种新闻，就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需要，他们都是谈一些很属灵的话。那么这个小孩他每一次起来走到那幅名画前面，他就不能说一走就走过去，他就要看一看这个人是谁，他的那个心脏那边的流的血，他 他每一次想就觉得很感动，这个人是为什么这样流血。那么一直到他小学的时候，他呢因为是贵族，也是送进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哈利小学校，在那边读书。他一进那个学校，那个时候9岁，他一进到那个学校马上就找基督徒的朋友，从小就跟基督徒做朋友，然后他们就成立芥菜总会。哇，我们要做芥菜总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两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，我们要在学校做好学生，我们一定不要犯罪，我们一定不要打人，不要骂人，绝对是要像耶稣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要关心普世的宣教。9岁的小孩，他说他要关心普世宣教，因为他耳濡目染，他常常经过客厅，我爸爸妈妈都在谈哪一个国家现在福音传得怎么样，哪一个国家，所以他就说普世的宣教。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文字他开始懂，因为小学开始学文字，他开始可以读，发现那都是宣教士的传记。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基督教气氛的家，带出了清晨多夫。后来他终于知道这位钉十字架的就是耶稣基督，然后他才注意到在那个画下面原来有一行字，我为你死，你为我做什么。他终于看到，所以他后来就每一次经过就要读耶稣的话，我是为你死，你为我做什么。结果这个孩子呢才16岁就法律系毕业，但是他们的因为社会地位很高，他很想去宣教，不容许他去。那不容许他去他怎么办呢？他就一直就说我要献身，我要爱主。到他27岁的时候，1727年，他的父亲过世，留下很大的遗产，留下很大的庄园。在那个时候，基督徒跟随复原教，就是新教的信仰的基督徒，遭受大大的逼迫，天主教就逼迫他们，抓他们。他知道到处都有难民，都是这些信这个真正相信主的基督徒在逃难，所以他就打开他的庄园，在庄园里面盖了一间礼拜堂，就成立了莫拉维弟兄会。莫拉维弟兄会呢，是历史上基督教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。他们不但是差派人去，他们是长期的差派，就影响很多他们的见证，影响了许多人。我必须要快快的过去，因为我的时间是不够的。那约翰卫斯理跟这个查理卫斯理呢，是我读到他们这个一家人的故事的时候，也是觉得很有兴趣，但是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。约翰卫斯理约翰，他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，对不对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，最大的教派之一，就是卫理公会。那么早期呢，有人给他不同的名字，但是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。那么约翰卫斯理他们的家，他的爸爸是英国的乡下乡村农村教会的牧师，很穷的牧师。那么他的妈妈，爸爸叫做 Samuel， 妈妈 Susanna。 这个妈妈真是不得了，在那么穷的环境里面生了19个小孩。但是那个时代营养不好，医学也不够，所以呢就去世了9个孩子，他就养大10个孩子。所以单单你要养这么多孩子已经把你忙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母亲 Susanna， 爸爸 Samuel 在教堂里讲道，妈妈 Susanna 在家里讲道。因为好多农家的农夫还有那个 妇女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也不敢踏入教会的门，因为觉得自己穿得太寒酸了。所以呢，他来了，他看到他们的需要，在家里讲到苏珊娜，他一边讲到一边要带大这十个孩子，他呢每天花2小时一个一个为孩子祷告，这样的母亲。那么在约翰卫斯理6岁的时候，他们家失火，那个在火焰当中，大家就说，哎呀，小卫斯理在哪里啊？卫斯理有没有，大家都逃出来，还没逃出来。那个小小卫斯理在那里爬爬爬，就一直往上面爬到窗，在那里一叫救命，大家赶快冲上去，救火员把他从失火的烧火的房子里把他抱出来。哇，他自己经过那一次以后，他就害怕得不得了，原来我是从火焰里被救出来的一条命。他爸爸这个 Samuel 也常常说，约翰啊，你要记得你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他常常提醒他自己，你要好好为主而活。那这个孩子跟他是第15个孩子，所以要生到第15才有生出个那么了不起的人。可是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第18个，第十八个就是查理·卫斯理。你去唱诗，唱圣诗，注意作者，你会看到好多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。查理·卫斯理呢，跟他哥哥一样很会读书，很聪明，就是身体不好，所以他后来哥哥出去传道，弟弟就在家里写诗，好几千首歌，听啊，天使高声唱，就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。都这么伟大的人，就是在这个穷家庭，但是是母亲每天花2小时祷告带出来了。到了1735年，也就是这个他们30多岁了，他们听到说在北美洲印第安人那个地方没有人传福音，北美洲，他们在英国，北美洲印第安人中没有人传福音，他们就跑去跟妈妈说，两兄弟跑去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们愿意去宣教，因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没有人传福音，我们愿意去，妈妈可以吗？那个时候 Samuel 卫斯理已经去世，他妈妈是寡母，寡母的儿子要去宣教，哪可以啊？结果妈妈说，如果神给我20个孩子，我会让他们全体出去宣教，虽然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这就是 Susanna Wesley。 那这个约翰卫斯理不得了的人，他在1703年生，到1791年去世，88岁，他等于把18世纪整个活过来。但是18世纪英国是一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好的国家，他们人民生活是非常的，就是过很乱的生活，人跟人之间都很乱，最糟糕就是酗酒。如果你读那个时代的英国的历史，他们酗酒非常的严重，而神用了约翰卫斯理，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，但是呢，很多教会对他关门，因为他们说他太新派了，我们不接受的，我们还是要我们传统的，还是要像天主教那样，我们不要，所以教会对他关门。他是第一个露天讲道，因为他想到耶稣都是露天讲道，我为什么你们教会对我关门，我就露天讲道。那么很多的当时的穷人是做煤矿的矿工，他们脸啊手啊都是黑黑的，他跑去向矿工讲道，很好， 他们敢，因为是露天的，他去讲道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他每一次讲道，那些矿工就决志信主，那些矿工就流泪信主，那个满脸是黑的炭啊，这个眼泪啊，那个有画画，他当时讲到眼泪就一个一条一条的，那矿工就是把那个黑的炭渣流下来，他就向穷人传福音，他真的改变了整个英国。在历史上说，88岁去世的约翰·卫斯理，那个时候88岁，他眼睛没有昏花，他的身体没有退化，就像摩西一样。哎呦，当我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，我真感动得不得了。我觉得世界上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被神重用的人。今天我们华人的被神重用的人在哪里呢？当然有，但是看来看去，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，这么多都是70几岁，70几岁在宣教。年轻人在哪里？年轻人在哪里？你的家是福音的灯台吗？我的家有祷告的祭坛吗？我的家里是怎么样的气氛？我过去做了14年学生工作，每天骑个摩托车，到处到各学校去带查经讲道。每一次我离开聚会，就有一个女孩子会跳到我的摩托车的后面，林姐姐，我可不可以搭你的摩托车回去搭车？我说没有问题，跳上来。她就跳在我的摩托车后面，把头贴在我的背上。一个一个的女孩子在我的背上讲她们心里的话。她说：“林姐，没有人了解我，我的父母都不了解我，我没有地方可以诉苦。他们对我的期望很高，但是对我的了解非常的低，他们不了解我。有的人说我想献身，我根本不要讲，我父母已经是基督徒，我一说我要奉献，他们马上闭口不孝，你不孝，你要奉献就是不孝。我们华人第二代在哪里？第三代在哪里？我们做父母的，有一个牧师在他讲道的时候，他呼召年轻人献身，好多年轻人都站起来献身。突然他看到他的女儿走出来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我没有叫你。真是可爱悲哀。不过那个故事是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传道人是穷传道，谁都不愿意过穷日子，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。我过苦了，我都够苦了，我们吃稀饭都已经困难了。女儿心疼，你不要去，爸爸已经献身够了，你不要去。求主今天借着这个很小的题目，家庭与宣教，我们夫妇在教会讲了好几年家庭专题，基督化家庭。但是等到我们出来宣教以后，我说我如果有机会讲家庭，我一定要讲家庭与宣教，这两个不能分的。如果我们的家里面不和睦，如果我们家里面不能够荣耀神，如果我们夫妇两个人完全背道而驰，我们如何孕育出神所要用的工人？今天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，我们预备了吗？我的家预备了吗？我有预备我的孩子吗？求主自己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主啊，孩子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不配，不配成为你的出口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失败软弱。但是今天你给我机会，能够跟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分享心中的话，能够把我们一点点小小的经历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。主啊，人的话都要过去，但是你的感动，你自己的话，你圣灵的工作是不停止的。主，求你就借着这一点点的线上，你自己来动工，让所有的一切都能归荣耀给你，让你的心得到满足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